第二章，斯大林与乌克兰，权力更迭的场所。1920年初时，国内战争的翻腾风云开始在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上空的天际消散，但席卷苏维埃俄国的粮食危机不仅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日趋严重。没有粮食，工厂开不了工，煤矿采不了煤，没有工业品，没有煤，没有面包，军队不可能打仗，国家机器无法运转。尤其是乌克兰东南部地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敖德萨这些广阔的地区，还有此起彼伏的暴动、骚乱、反抗，还有弗兰格尔的白军。苏维埃政府基于最大希望和视为最可靠基地的乌克兰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早在十月革命前，地处乌克兰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克里乌罗格矿区和哈尔科夫省就模仿基辅的做法，先后宣布自治，成立了权力机构代表苏维埃，后合并成顿涅茨克委员会。但他们的领导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亲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11月中旬，当基辅的拉达政府宣布其权力遍及整个乌克兰的土地，包括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和哈尔科夫省时，顿涅茨克委员会当即拍案而起，拒不承认，要求就边疆区的自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负责处理民族事务的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所控制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让布尔什维克当上了顿涅茨克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后宣称这是全民公投的结果。随即1918年1月底，在哈尔科夫召开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工人代表省苏维埃大会上宣布成立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通过了参加俄罗斯联邦的决议。被称为斯大林战友的阿尔乔姆成为该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地区性共和国激起了两个营垒的强烈不满，一个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的几个核心人物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以及列宁。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对此举极为不满，他明确表示，这种分裂对于苏维埃乌克兰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来说是极为有害的事。而列宁则表示，应当严格遵守苏维埃乌克兰的主权和民族问题上的分寸，并且要关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至于托洛茨基，他本来就由于在组建军队和南线作战问题上与斯大林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所以就更对这个以煤铁矿产区为中心组建起来的共和国嗤之以鼻，不断指责其问题的严重和已经产生并可能产生的祸端。关于这一点，后文要详细论述。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担心的主要问题是，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将影响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巩固的大业，另外也包含着对斯大林不执行列宁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的担忧。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方面，他们也不愿看到对乌克兰性命攸关的地区以成立共和国的方式脱离乌克兰，进而成为俄罗斯手中的一块宝地和一种政治筹码。在布列斯特合约签订后，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哈尔科夫成立，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中央书记皮达科夫。皮达科夫随即与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领导人阿尔乔姆进行了极其艰难的谈判，而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阻止这个不被苏维埃中央政府承认的共和国独立。这个共和国虽小，背后支撑他的力量却是很大的，所以在谈判中他不仅不驯服，而且要价愈来愈高。 1918年4月初，阿尔乔姆发表了有关该共和国边界的正式文告。文告指明，除了原有的矿区外，还包括哈尔科夫省和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全省，赫尔松省和塔夫利达省，直至克里米亚地峡的一些县以及与这两个省相邻近的一些工业县。这样一来，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囊括了乌克兰东南的全部土地，卢甘斯克省、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省和扎波罗热省的全部土地，以及哈尔科夫省、苏姆斯克省、赫尔松省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省的部分土地，甚至将俄罗斯共和国的罗斯托夫省也包括了进来，首都设在了哈尔科夫。但是在其后的岁月中，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却没有以该共和国领导人的意愿，也没有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意愿转变。基辅的乌克兰共和国与德国单独签约，走上了一条传统的历史之路，请求德国出兵保护这片被称为小俄罗斯或新俄罗斯的土地。于是在1918年后的岁月中，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成了一片战场，成了德国、俄罗斯、乌克兰还有该共和国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顿涅茨克的民族主义者拼搏的血肉之地。在大国的争夺和各种势力的较量之中，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是承受灾难和不幸最严重的地区，最后连共和国的首都在哈尔科夫都待不住了，先后迁往卢甘斯克和顿河。1919年1月，斯大林操纵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成立，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命运也就到头了。2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该共和国取消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决议。到了1919年4月，国内战争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而这时顿涅茨克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更为混乱和难以控制，军队的情况尤为糟糕，按民族组建军队的情况普遍发生。4月13日，总司令瓦采季斯向列宁报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分散为各民族的军队，在目前的决定性时刻，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不合适的，对我们的胜利构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他的结论是要整顿军队，建立统一的指挥。他写道，今后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南线和东线战争的结局，必须把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往这两条战线。我们在南线和东线的胜利将使得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疆土都掌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5月1日，托洛茨基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同样的思想。今后乌克兰的部队必须面临组建正规军的工作，在顿涅茨克梅田、在西方波罗战线、在匈牙利或是在乌克兰南部，万一又有敌军登陆，恐怕都要这样做。此外，托洛茨基还担心军队中的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前线的肃反委员会、前线和后方的执行委员会、中央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人员当中，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占的比例很大，而他们在前线的比例都比较小。由于这个原因，严重的沙文主义宣传正在红军战士中间蔓延，并得到了一定的响应。对此，4月18日的俄共部中央政治局的回应是，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起草有关报告，并将这个报告作为中央的指示发给负责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前线之间调配力量的各个委员。